好，下面我们再看第四十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成为柔弱娇嫩的，要用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汤和你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这把上面的连起来，就是那个鸷鸟来了，对以色列人是拯救，就是古列或者就是波斯王，他拯救，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归，然后呢，他会让巴比伦受羞辱啊！巴比伦的处女就跟锡安的女子、耶路撒冷的女子一样，常常就指这个国家这些百姓。那么，他们原来是养尊处优的，原来是高高在上的。那么，当以色列人从最低是奴隶、是战败者、是战俘，被古列让他们回去重建家园的同时，当然是更早的时候了。巴比伦呢，就是好像一个原来是娇的闺女呢，现在变成一个很丢脸的，做苦工的、任人蹂躏的女人哈。这是因为上帝要报仇，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哈。对巴比伦的罪行是公义的，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慈爱的显现也是公义的，因为也有给巴比伦太多慈爱的时间，也有给以色列太多刑罚的时间，我们不能说太多，也有恰当的管教的时间。我们的救赎主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神救赎我们，神赎回我们，神用他的大能大力帮助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他的名字，救赎我们，不是他是一个大财主，亿万富翁耶和华，不是，他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一个有能力的君王，打败敌人，他是以色列的圣者啊！我们又多次讲过，这是以赛亚书的特点，就是那位独特的真神。好，我们再来看第五节，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祖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你不是一个祖母，一个皇后啊。这个祖母呢，是主一家之主的主嘛哈。祖母不为什么不讲说是家族？为什么不讲男的呢？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精明能干的女主人呢，是真的是发号司令，管一切的。现在又是讲加勒底的闺女，用女人来形容加勒底巴比伦的这个执政掌权者，甚至人民，既用女的来形容他们是闺女，就用女的来形容他们原来是主人，而且可能相当的跋扈，以后再没有了。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知寡居，也不招上子之事。哪知上子寡居在这两件事，在一日之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好，我们中文的标题是他们没有怜悯的心。好，现在你静默坐到暗中，这不仅表示降卑，这不仅表示羞辱，这不仅表示不风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静默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好像就是一种，好像还是灵修这一课，不是讲灵修，就是说它跟以前的那种风光比起来，它是完全没有了。而在以前的风光没有，现在就是完全默默无闻。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在完全默默无闻当中，有神在那里光照他一下，提醒他一下，反省他一下，那也可以是这里的解释。不过这里我想主要是在讲他们被贬低了。为什么你要受这样的处罚？这我们已经看很多次了。我向我的百姓发怒，那所以使用你来处罚他们。 那你不能抱怨说我是你发怒的怒气，我处罚你的百姓，你为什么要来处罚我？我是替天行道啊，你替天行道，没有，你是替自己的残暴、自大、贪婪、骄横、虐待来行道，你因为这样你才做这些事，只不过是我使用了你这些来刑罚以色列。我们也多次讲过，亚述也是这样，这是神震怒的器皿，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当然从人来看都是加勒底去征服他们了，你毫不怜悯。对，这也在神的计划当中，但是从人来看，那当然你是罪有应得，你这样的残暴，这样的贪婪，这样的对失败者的怜悯，这个观念我们在第十章已经看过，以赛亚书第十章讲亚述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神是使用亚述去管教以色列，结果呢，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也就是他不是要遵循上帝的意思，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一切邪恶的事情，然后在攻击别人邪恶的时候，把重恶加在别人的身上，甚至加在老年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自己觉得我永远可以这个样子，我可以虐待人家。这当我们也想到像埃及也是这样，法老也是这样，总觉得自己可以一直擅自妄为。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什么这事啊？我们可以说这事就是你不去思想啊，因为下面有人思想，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和进行的时候，你得意的时候，你不去思想你这样任意妄为，你正在种灭亡的种子，你一定会收取灭亡的果子的。你不去思想，哎呀，这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吗？加拉太书不是说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说不要自欺，那显然就是有人自欺嘛。人认为人种什么不会收什么，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啊。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就是轻慢神。其实这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真的甚至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基督徒也能够了解。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也是我们中国的谚语啊。哎，可是我们就不会思想这些结局。哎，我们做错的时候不会想到说，哦，将来会有报应的了，一定会有。哎，为什么我们不去思想？因为有的时候又觉得没有报应，有的时候觉得很侥幸啊。而且你看到很多人的确是很侥幸啊。那这是神对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有的一个审判，就是其实神给他们显明，他们知道即使是再穷凶恶极的非基督徒也知道。那么可是我们基督徒一点没有光彩，因为当我们知道不去行的时候，就是跟罪加一等了，因为神给我们的光照是更多的。哎呀，我们总是不把在行恶顺着情欲撒种定会收败坏的这个放在心上，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不去想，轻看上帝的话，藐视圣者的宽容恩慈忍耐啊。这我们也想到罗马书第二章那里讲到的，他是没有罚，他没有罚是在宽容你啊，他没有罚是给你悔改的机会啊。啊，这是一般而言了。我们当然说有些人好像是很快赏和罚都很快，我们也知道最后的赏和罚都要等到最后审判，所以我们现在都还在等候，但我们又不能说神在现今没有做，神在现今也在做赏罚公平的事情，只是这些事对不信主的人，甚至信主信心不够的人，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主啊，你很不公正啊，富人恶人你让他富，义人你让他受很多的苦等等啊，我们都说这些抱怨是不应该的，我们的神的作为是美好是奇妙，我们也不要因为你做错了顺着情欲撒种，一定收从情欲收败坏，这是一定的，但是呢我们不要说没有希望，因为呢这人所做的所有的错事耶稣在十字架上都解决了，耶稣都替我们承受了，所以只要信靠耶稣，我们就相信也会有一个崭新的丰富的生命，神就不再报应在我们身上了，或者说罪恶的刑罚不再报应在我们身上，因为这个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公义的神就不会再来第二次那个叫 double jeopardy 啊，就是双重标准，那是双重的伤害，不要 神在耶稣基督里就成就了一切啊。但是我们又不要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一切，因此神饶恕赦免了，我们就又像罗马书第二章讲的一样啊，我们在藐视神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在为自己积蓄愤怒，我们因为他好，我们就随便，我们就自私就自大。好，巴比伦不仅是以自己的强大自豪，而且虐待，因为得胜了就虐待其他的国家的百姓，包括把集中的加在别人身上，然后觉得自己都多么好。这些话我们想，巴比伦是还有很多的霸权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哎，可是我们自己有某种权利的时候不也是这个样子吗？甚至我在想到我们小的时候，那四五十年前的时候，有一些小学老师，其实我想中学就是高中的也是一样，或者是有权的人呢，常常是神给他的权，他们那个就不怜悯了。哇，那有的打起人来，管教起人来，或者我们说在白色、红色或者绿色、蓝色各种恐怖当中的时候，有权的人真的是常常会做各样神给他权柄是要造就人的事情啊。我们当然也要马上承认，也是很羞愧承认，我们教会也是在太强盛太有权的时候，教会在一个社会里面会成为一个堕落的因素，因为权力真是叫人腐败，成为一个伤人的因素哈。那除了伤人虐待人以外呢，相对的就是自己的享受，专好言乐。诶，你看看这一段话，你要用在所谓的属灵人或者是神的儿女身上也一样好。所以我们就不要说圣经只是在责备外邦人，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神不偏待人，神总是很公平的。而我们有错误，外邦人有错误，大家都有错误。然后最有智慧应该不犯什么错误的就是所罗门啊，他是人类历史上照圣经讲最聪明的一个，可是他犯的错误，你在这里你看，跟法老出埃及记的法老和这里的巴比伦不是一样吗？就是他是一方面虐待别人，一方面专好厌乐，然后觉得只有我啊，我最好，我什么都不怕，我不会寡居，我有老公可以靠，我不会丧子，我有儿女可以含饴弄孙啊，我什么都会很好，我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啊。他说你不知道哦，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两件事同时临到，突然垮了你所有的依靠。如果寡居是指依靠丈夫，丧子是依靠盼望儿女哈，你的盼望和依靠，你的信和你的望一下通通都没有，因为你从来也没有爱。第八节第九节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丧子寡居的事情。他我们说了，如果是寡居吗，通常是失去依靠，失去信靠的对象。丧子嘛，失去盼望，因为儿女比较是将来盼望。如果或者讲的更简单一点，不一定要讲到信心和信心的对象、依靠对象和盼望对象突然消失了，我们可以讲更简单，就是你在觉得平顺安稳的时候，突然灾祸就来了啊！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复活啊！我们不能够不知道自己是多么脆弱，随时随地依靠上帝。什么时候你自夸自大，这我当也很容易就想到尼布甲尼撒发疯的那个时候。我当然也可以想到扫罗发疯的时候大卫会多么的恐惧。我当然也想到说约瑟17岁的时候，他的盼望他的依靠是雅各，然后突然好像都失去了。不管是所谓的好人或坏人，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真是不能狂妄。我想我们应该计划，但是我们的东西真是很容易就失去了。我们当然也想到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无知的财主，不他也是计划的很好吗？他不会想到他马上就要死掉了，结果没有想到他完全享受不到他精心策划的一切的东西。这些事在我们人间不知道发生多少啊！我们也说的戏剧性一点，像911，谁想到会发生这个事呢？ 谁去那天在那个那一大群的金头脑，我想在那个那两栋大厦里工作人都是非常财经界的精英啊，他们哪里想到说今天可能会一去不回呢？啊，我们当然也不是说一天到晚在那种紧张害怕里面，但是如果这里讲巴比伦的话，如果这里在讲强权的强横的话，那几个特点，当然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认识上帝嘛，不认识上帝就有那种狂妄自大，不认识上帝就不知道上帝是公义正直而且计划一切的，不认识上帝就会对于这个世界的公义正直还有一切的美好的东西不了解，他只认识一件事情，就强权就是公理，而我手上有强权，当他手上有强权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虐待其他的国家其他的人，当然有强权的时候他就会一个是自肥一个是虐人啊，可能不只是国家，我想公司个人民族都会有这样啊，当白人很强大的时候有白人至上主义，而其他的民族我想也都没有例外。权力叫人腐化，其实不只是权力叫人腐化，神给我们一切美好的恩典，包括不信主的人他有这些恩典的时候，个人集体都容易腐化，神给你是希望你荣耀他，而且用这些来帮助更弱小的人，常常我们就刚好相反，去欺负更弱小的人，去荣耀我们自己，然后做了一阵很不错啊，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不好啊，我的一切都很顺利啊，哦，是不知道神在宽容忍耐，你什么时候神把那个宽容忍耐拿走我们真的也不知道，但是拿的时候呢就真是痛苦，对教会对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管教，我们盼望在这管教里面让我们彻底的回头，不要像以赛亚书以色列人一样一再被管教了还是不知回头，那到最后总有一个时候就回不了头了，就再没有救恩了。